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呢，咱们说到了一位姓董的长者呀，拦住了刘邦的去路，跟他呢说了一番话。那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接着聊。这位董氏长者说，项羽啊，他就是一个狼心狗肺的人，表面上让楚怀王做了大王，但是他对怀王没有同意他和大王您一起进咸阳，一直是耿耿于怀的，所以对楚怀王他怀恨在心。听罢这个，刘邦不以为然地说，这个我都知道，那只是他的误解而已。长者点点头说，不错，这个谁都知道，可是呢，问题就出在了这里。项羽他以保护怀王的安全为借口，他把怀王迁去了长沙郴县。刘邦听完之后大吃一惊，迁去这么远的地方吗？对怀王这是很不利的，怀王的安全会不会有问题呢？长者想了想说，大王，您的担心很对呀，项羽已经事先派人在必经之路上埋伏，他把怀王扔到江里了。说完之后，这位董氏长者又大哭了起来。要知道啊，楚怀王一直是看重刘邦，之所以派他去咸阳，并且口头做了先入关中者为王的承诺，那也是因为料到了刘邦他能够先入关中。刘邦对怀王呢是非常敬爱的，他把怀王对自己的重视就化成了勇敢的行动、前进的动力，还有胜利的保证。听到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，刘邦非常伤心，他抱着董生呼天抢地的嚎啕大哭起来。刘邦边哭边喊，怀王您死得好惨呢。这哭完以后呢，董生又对刘邦说了，我相信这个世道，最后成功的还是那些做事讲道德、内心还有良知的人，项羽这样的卑鄙小人最终只会害人害己又害国，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。怀王虽然死了，但是他早已经把希望寄托在了您的身上。项羽杀义帝这件事儿，虽然是不可挽回的悲剧，但是这里面我觉得可以做做文章，让项羽血债血偿。刘邦非常疑惑地问，可是怀王他已经死了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再怎么样人也不会重生啊。董生就说，不用着急，怀王虽然死了，但是只要大王向天下公布项羽是杀害怀王的真正凶手，揭露他的罪行，并且以此作为起兵攻打他的理由，我想凡是得知事情真相的人都会支持你的，到时候你只需要振臂一呼，诸侯都会云集到您的帐下一起讨伐项羽。刘邦听完之后马上就领悟了董生的意思，原来如此，谢谢您的点醒。送走了董生以后，刘邦亲自带领着他的将士在楚怀王的坟前守灵， 一直是守了整整三天。穿着白色校服的刘邦看起来很像是受到了大打击，他有点神不守舍的。到了第三天，韩信见刘邦还在灵前守孝，就开导他说：大王，怀王已经死了，你要节哀顺变啊，再守下去义帝他也不会复国，天下人知道你有这份心那就行了。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振作精神，重新的考虑东进的计划，化悲痛为力量，发动汉中的老百姓一起来反抗项羽，最后得到天下，那才是对怀王最好的安慰啊。刘邦听完以后，他决定停止守灵，他听从了韩信的计策，派出使者向各路诸侯通报了楚怀王的真实死因。他说，怀王是大家一起拥护一起推举的，是楚国的皇帝，也是楚国人的统帅，更是楚地的灵魂。可是项羽为了称王称霸，借关心怀王的安危为名，把他流放到了长沙，并且在途中暗杀了他，这不仅是犯了天怒，更犯了众怒。我刘邦已经决定了，亲自为怀王发丧，然后率领我的全部军队从关中出发，带领河东、河南、河内的壮士，沿着汉水东进。我非常愿意和各位诸侯一起团结一心，众志成城，去攻打项羽这个丧尽天良的逆贼。愿上天保佑，让我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就这样，在刘邦的鼓动之下，樊楚的势力不断的壮大，像排山倒海、风卷残云一样扑向了项羽。项羽越来越孤立，越来越不得民心了。刘邦率领了50多万樊楚联军，一路声势浩大的向前开进，打到了自称为西楚霸王的项羽的都城，那就是彭城。这个时候呢，项羽他正率领着主力部队在齐国作战，还没有来得及腾出手来收拾刘邦。刘邦这回手握胜券，又志在必得，所以他是很谨慎的。他先派人到彭城去摸摸底，查看了一下动静，然后呢，探子回来就说了，彭城没有发现项羽的主力部队，那儿兵力很少，几乎是一座空城。但是刘邦仍然嘱咐他的部队不可以放松警惕，这也许是项羽的空城计呢。最后呢，几十万汉军就像洪水一样涌进了项羽的都城彭城，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整座彭城拿了下来。项羽得知彭城失守，他心急火燎地率领了3万精兵不分昼夜地往回赶。刘邦把彭城拿下以后有点洋洋得意了，认为项羽还在齐国，离他是很远的，于是就懈怠了下来。加上常年征战，打仗实在是太累，现在总算是找了一个机会休息了，所以呢，他整天泡在了项羽后宫，他玩乐。他的士兵干嘛呢？一边是猜拳赌酒，一边是欢歌狂舞，用这种方式来庆祝胜利，整座彭城都沉浸在了胜利的海洋里。项羽呢，他看见刘邦这样，就趁虚而入了，大破汉军。汉军受不了了，不得不往泗水逃。项羽在后面是穷追不舍，这也怪汉军，因为是由联军组成的，所以没有很好的渡河作战的经验，于是一下子就淹死了10多万人。在灵璧东睢的水上，又被淹死了10几万人，死者的尸体拥挤在一起，几乎把河水都堵塞住了。刘邦呢，在樊哙等人的拼死保护之下，从死神里逃了出来。在逃跑的途中，刘邦啊，就听到一男一女俩小孩在喊爸爸，回头就看，见到的竟然是自己失散已久的亲生儿女。他心里非常高兴，立刻跳下了马车说，我没有把你们照顾好，愧对你们兄妹俩。这父子三人啊，相拥而泣。当刘邦含着热泪把两个儿女拉上战车的时候，项羽的军队追了过来，情况是万分危急。 刘邦为了减轻车驾的负重，他不得不忍痛割爱，要把两个儿女给推下车。只听得哎呀一声，两个孩子就要掉下去了。幸亏刘邦的手下将领夏侯婴他眼疾手快，把俩孩子从死亡的边缘给拉了回来。可是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吕雉却被项羽抓住当了俘虏。各地诸侯见刘邦大败，也都纷纷的叛变，一退再退，一直退到了荥阳城。最后呢，项羽终于把刘邦给团团围困住了，情况万分危急。突然之间，天上刮起了西北风，好多大树被连根拔起，大片的房屋被刮倒，飞沙走石，雷鸣震天，天一下子一团漆黑，一两丈远的地方都很难看得清楚。楚军顿时是乱作一团，刘邦呢趁机带着十几个随从骑着马向荥阳的方向狼狈地逃跑了。逃回荥阳的刘邦那算得上是死里逃生了，他总觉得没有脸面去见父老乡亲，自己原来有的五六十万大军却被项羽的3万楚军打得是丢盔卸甲。经历了这次的重大挫折，刘邦的心情非常不好，他动不动就开口骂人。刘邦手下有一个叫陈平的，是他的重要谋臣，多次替刘邦出谋划策，做出过不少的成绩，在汉军中的地位是很高的。这个陈平呢，很小就喜欢读书，但是家境不好，家里只有30亩地，而且人口又多，除了交租粮食都不怎么够吃，生活是入不敷出。他呢跟哥哥嫂子居住在一起，哥哥待他是非常好的，从来不计较他不去干农活的事儿，反而认为自己的弟弟是个读书的苗子。说起这个陈平，他身材高大，相貌堂堂，家里穷是出了名的，但是呢他生得白白净净的，而且还挺胖，于是呢就引起了村里人的好奇。有一天呢，村子里的人就调侃他说，陈平啊，是你的肚子好，还是你到别的地方去蹭食了？你们家也不富裕啊，你怎么吃得这么胖呢？陈平知道这是村里人在取笑的，就风趣地回答，哈哈，这就奇怪了，那你怎么这么瘦呢？啊，难道是你整天到女人堆里让那些美人把你的肉割去喂狗了？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这陈平的哥哥陈伯娶过两个老婆，第一个老婆见到这小叔子陈平整天就像二溜子一样到处去游学，光吃不干，心里是很生气的，于是在外头干活的时候呢，总是说些闲言碎语说给陈伯听，你看看家里已经没得吃了，快要吃糠了，但是还得养着你这么一个不务正业的小叔子，我告诉你，我看见他我就生气，还不如没这个小叔子好。要知道陈伯是非常疼爱自己的弟弟的，听到自己的老婆对弟弟说三道四很生气。陈伯认为呢，兄弟如手足，老婆如衣服，手足斩掉了一只就变成残废了，可是衣服那是随时可以换的。于是呢，为了保护陈家的尊严，陈伯休掉了他的妻子，他又娶了一个。对此陈平是很感动的。慢慢的陈平长大了，也到了该娶媳妇儿的时候了，可是这家里呀一贫如洗，如果再找个像自己这么穷的女子，以穷对穷，就只能是穷上加穷了，恐怕到时候连糠那都吃不上。陈平呢就整天想着娶个富家女，这样呢就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了，但是有钱人的女儿是不肯下嫁这样的穷小子， 如果下嫁的话，没有面子，这还是轻的，主要是怕被外人猜忌是自己的孩子有毛病，或者说做了什么不干净的事儿，招了闲话。刚好有一个挺有钱的人叫张富，他呢有一个孙女，长得是眉清目秀，但是嫁了五回，凡是娶她当老婆的人活不到一年全都死了。知道她的人都说她是一个老公的所谓的克星啊，以后凡是想到她家来提亲的，一听说这女方怎么着克星，都害怕的连话都不说，赶紧跑了。于是呢，再也没有人敢娶她。这陈平是急于脱贫致富的，他呢就看中了张富的孙女，想娶她为妻。有这么一天，乡里有人办丧事，陈平呢早起晚归的帮死者家属料理丧事，赚取一点报酬补偿家用。说来也巧，陈平刚刚去死者家，正好这张富啊也来了。张富一看这陈平是身材魁梧，就特别留意了一下。等到晚上人们都回去了，陈平见这张富还没走，以为张富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呢，但是呢张富没理他。这陈平有点纳闷了，他只好回家去了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张富呢却在后面一路跟着他，一直就跟到了他的家门口。陈平家呢住在外城一条有名的穷巷子里，家不像家，简陋不堪，没有木板房门，只有一块破草席挂起来当门。但是张富啊却在门外的地上看到了很多的车辙，他可知道这些车辙不是一般穷人家留下的，应该是有钱人或者是有身份的人留下的。张富就想，这小子呀是个穷光蛋，但是怎么有这么多有钱有身份的人来拜访他呢？那一定非同小可，一定有非同一般的优点或过人之处，不然你想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找他呢？这个张富不声不响的就回到家里，对自己的儿子张仲就说了，我看呢，这个陈平可不是一般人，我想把你的女儿嫁给他，你看怎么样呢？张仲却说了，我知道陈平这个人，论长相来说数一数二，但是他只是一个穷光蛋啊，一无所有，还游手好闲，不肯干农活，就像个二溜子一样，到处讲学胡说八道，县里人啊都在取笑他。我早就了解他的底细了，怎么能让我女儿和西北风过日子呢？张富不以为然地说，哪有人一辈子都受穷的，凭我的直觉，陈平不是一个凡夫俗子，将来肯定大有出息。最后呢是由张富做主把孙女嫁给了陈平，可是陈平实在是太穷了，哥哥嫂子又帮不了什么忙，不但是礼金出不起，连婚宴的几桌酒席也办不成。看到这儿，张富为了圆这桩心愿就借钱给陈平。孙女临出门的时候，张富就告诫她说，孙女啊，不要像你父亲说的，老是嫌人家穷就看不起人家，现在穷不代表将来穷，穷则思变，财富是用汗水换来的。那另外啊，在陈家，他哥哥就是父亲，嫂子就是母亲，你要对他的哥哥和嫂嫂就像对待父母那样孝顺。你呢已经出嫁五次了，这回要好好珍惜才行啊。果然结婚以后，陈平夫妻俩全力赚钱养家，他们的积蓄呢是不断的增多，日子也逐渐过得富裕起来了。有一年到了节日，陈平给乡里的老百姓们分猪肉，一共有百十来户人家，他不论远近都是一视同仁，把这猪肉分的是相当均匀。乡里的长者看到陈平把一头猪呢分得这么准，办事这么公正，就夸奖陈平说，那个分猪肉的小子看起来可真不错，把一头猪啊分成一百几十份竟然没分错，办事很公道，真是好样的。陈平非常谦虚地说，这没什么，谁都会分的，做事呢只要公道就不怕分不匀。 那些长者见到他这么虚心，就说了：“天下的人都想办事公道啊。”陈平一听说“天下”两个字，就感叹道：“如果让我来主宰天下，我也能像分肉一样公平。”长者们听后，都对他是刮目相看，总觉得这小子有很多的过人之处。陈胜吴广起义反秦以后，陈平呢觉得在家非常无聊，于是呢就投奔了魏咎。可是魏咎是个非常傲慢的人，老管陈平叫乡下佬，从来就不把他放在眼里。陈平呢是个很认真负责的人，既然自己是投奔了魏咎，就要想方设法做好工作。很遗憾的就是魏咎对自己这么冷落，他几次提出了宝贵的计策，他就是不听。陈平不愿意在这里虚度光阴了，就在一个夜里趁机逃走了。这个时候呢，项羽打到了黄河岸边，陈平就去投奔了项羽，并且跟随项羽入关，攻破了秦国，被项羽赐为卿。可是这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，陈平觉得有点失望，就发起了牢骚：“我要当有用的官，像现在这样光吃闲饭不管事儿，有名无实的样子有什么用呢？不要拿这种东西来哄我，我要做点事儿。”后来呢，项羽从关中率军回到了彭城，陈平呢也一起到了彭城。这时候刘邦从汉中起兵平定攻打项羽，正在向东进军，殷王司马昂反叛楚国，项羽得到了陈平的牢骚，就封他为武信君，率领他呢率军去攻打司马昂。陈平这回觉得重任在身，不可以轻视，于是呢带兵前去镇压，没几个回合就把这司马昂啊给打败了。项羽封赏了他，提拔他为都尉，而且赏赐给他黄金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刘邦攻占了殷王司马昂的封地，项羽大怒，扬言要杀掉那些保不住殷地的将领。陈平就觉得了，这项羽性格非常残暴，跟着他呢迟早有可能被杀死，于是干脆洗手不干，还派人呢把项羽封赏他的黄金和官印原封不动的送还给了项羽。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，陈平一个人抄着小路就逃跑了。好不容易从项羽那儿跑出来了，不知道跑了多少路程，陈平就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。他来到河边，看见有一个摆渡的船夫，就对船夫说：“大叔，您是摆渡的吧？”那个大叔就说：“是啊，你是不是想过河？”陈平就说了：“是啊，那你把我给带过去吧。”船夫同意了。船夫一边划船，他一边不停地盯着陈平，心想：“这个小子肯定是一个逃跑的将军，凡是逃跑的将军都带了不少黄金。”于是他就动了邪念，想打劫陈平，这可怎么办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。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聊。